全范冰冰遭中共组局，东京影展封后梦碎，美韩非合作升级，南海阻吓力大增。川普呼吁习近平释放黎智英，呼吁习落台。中国律师许思龙遭跨国威胁，不单止熊出没东京街头，亦惊现野猪狂奔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1月7日星期五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中国女星范冰冰主演的电影《地母》日前入围第38届东京国际影展。范冰冰本应在相隔15年后再度夺得东京影后，但在颁奖典礼前夕，范冰冰被攞咗落嚟。而在片中戏份不足40分钟的黄泉君爆冷攞下影帝，引发热烈讨论。在第38届东京影展开奖前3小时，范冰冰在微博发表文章：7年了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生活真是将我训练成一名坚韧的女性，我为整个团队拍出一部好电影而骄傲，爱你们每个人。一番话引来网友相继猜测范冰冰已经提前得知结果，语气中透出对无缘奖项的坦然和接受。电影节于5日下午5时举行颁奖典礼，黄泉君凭春树攞低最佳男演员，成为首位获东京影帝的中国男演员。最佳女演员奖由主演日本女星福地桃子和河濑直美共同摘得。最佳导演由春树导演张律和意大利导演获得。消息在网上哗然，网友相继替范冰冰抱不平。范冰冰特地在社交平台回复网友评论，并意有所指地说，当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这个是正常的，当你遇到公平的时候，你要想这个是幸运的。其实在公布获奖名单前，微博就流出黄泉君夺东京影帝的消息。春树的女主角白百何三号突然在微博发表文章，还能这样操作，并在朋友圈贴出一张写有得与忘传的图，疑似不满奖项分配和黑箱操作。现时春树同时取得导演奖和影帝奖，似乎应验了白百何之前的讲法。有关春树东京影帝的话题快速冲上微博热搜。据大马媒体星洲网报道，之前有网民爆料称，上海演艺圈向东京影展评审中国导演文彦施压，要求将最佳男演员奖颁给黄泉君，否则将从文彦未来的电影项目中撤资。事实上，较早前网上流传一张疑似评审团内部投票结果截图，显示最佳女演员投票过程分3轮，范冰冰最终胜出，相关新闻稿甚至已被妥。想不到最后关头，文彦联合其他2位评委提出改动，称为了兼顾地区平衡，评审团取消范冰冰胜出，改由另一组人选。现时黄泉君凭电影《春树》封帝，引发中国网民热烈讨论，影帝真是黄泉君啊？那扮演春树的白百何是不是真是被评委造局呢？一部大女主电影，万万想不到是男配角拿影帝，导演亦拿了最佳导演奖，唯独忘记片名为女主的女主角白百何。台湾时事财经专家黄世聪分析，指当局打击范冰冰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击中共掌控娱乐圈的最大势力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及其家族。他说，香港的演艺圈是由董平、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，还有英皇集团的杨秀成主宰，而这3人早就到中国发展，已掌控了中国的演艺圈。所以范冰冰事件背后的目标是董平和曾庆怀。2017年曾庆红家族白手套，明天是掌门人萧建华被捕后，听讲供出了董平，亦正是通过董平怀疑兄弟结识了曾庆怀。据悉曾庆怀在香港的居所之一就包括萧建华常住的四季酒店。现时 当局以范冰冰为切入点，会唔会将最终目标定喺曾庆红兄弟身上呢？相信成日对住个 mon 嘅好多朋友都有咁嘅体验，一到下昼嗰阵，对眼就撑唔开，特别干，特别攰。如果你都系咁，跟住落嚟呢个消息，大家就应该听下啦。最近越嚟越多嘅人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，就是透过口服营养，由内部滋养双眼，针对长时间睇 mon 嘅双眼，补充所需要嘅营养。譬如话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，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嘅作用，舒缓双眼嘅干涩，再加上青花素呢一啲抗氧化嘅成分，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舒缓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采用这一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。如果你亦有长期的眼睛疲劳、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一款产品的详情。南韩在庆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期间，积极向菲律宾推销岛山安昌号级柴电潜艇，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。军事专栏作家王俊明分析，这个是透过技术和资金交换，构筑南海水底控制网的三方共赢方案。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，南韩造船巨头汉华海洋上个礼拜在庆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，向菲律宾总统展示2800吨 KSS-3 潜艇方案。该型潜艇为南韩海军最新岛山安昌号级，配备现代化升力作战系统及锂电池，提升水底续航能力。菲律宾总统发新闻稿表示，南韩同意提供经济援助，菲律宾可能采购两艘潜艇，由汉华集团制造，总值约17亿美元，涵盖后勤设施。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，菲律宾以前因为受中共压力，一直不敢买潜艇，不过今次决定向南韩购买潜艇，可以说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这个举动正正反映出中共在南海咄咄逼人、扩张领海的行为，已经逼到菲律宾没得选，只能够自卫。今次购买潜艇对菲律宾来说是重要一步，因为潜艇尤其是配备现代升立系统的先进型号，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对中共的海上优势形成相当大的制衡作用。王俊明分析，这次交易源于美国对南韩的核动力潜艇技术松绑，条件是韩华在费城开设造船线，帮助美国重振产业，未来潜艇或由美国本土建造，再交付菲律宾，形成新型军事援助。美国提供设计和资金，南韩全额资助，菲律宾则开放基地。王俊明强调，南韩获得核潜技术，菲律宾免费获得先进装备，美国扩大在印太区域的盟友网络，加大南海安全，阻吓中共，将成为对抗中共扩张的三方共赢军事援助新模式。今次川普在南韩其实是同意了南韩可以拥有核动力潜艇、核反应堆和相关技术，当然是由美国提供，不过潜艇本身主要是南韩自己负责建造，南韩的公司还会去美国开设造船厂，聘请本地美国工人一起参与造船，等美国人重新学怎样造船。中共近年来在南海的强势作为，3号菲律宾在南海和吕宋岛北部举行年度空海陆反侵略军事演习，2000名军人，另外还有国家警察、海岸巡防队人员参加。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在釜山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期间，要求中共释放香港《苹果日报》创办人黎智英。据路透社5号报道，一位美国官员表示， 正如川普总统之前所讲，提到黎智英的案件和习近平参与了相关讨论。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，这件事是由川普提出，习近平亦表示知悉。川普暗示释放黎智英对美中关系有利，对中国形象亦有加分的效果。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、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，黎智英确实是香港的良心。我记得他以前接受访问那阵讲过一句好感人的话，他说自己当年是从中国大陆游水偷渡去香港，我当年两手空空来到香港，香港给了我机会，现在即使变回两手空空都无所谓，因为他想回馈香港，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有良心的媒体人，他现在被港府和中共禁锢，真是很令人遗憾。我觉得如果川普在釜山和习近平会面时可以提一提这件事，那就更好。2020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，黎智英12月被拘留到现在。10月25号，川普在离开华盛顿前往亚洲时表示，他将呼吁释放黎智英。在上届任期的时候，川普曾经在波兰会议和联合国发表演讲，都明确表达了反对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，并且强调支持人权和民主的立场。以他的保守主义理念来看，他今次的做法虽然相对低调，没有公开高调张扬，但其实是暗中向中共施压。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，亦显示出他真的想帮助人民争取自由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、值得期待的信号，希望他之后可以做更多类似的事。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就此事在面书发表文章表示，虽然不少人认为川普只是关心贸易、关税、经济利益，不是几关注人权和民主的议题，这次会谈的消息就颠覆了公众这种想法。纸板明夫指出，黎智英的遭遇代表的不单只是他个人的不幸，而是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被打压的缩影。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共改善人权情况，关注新疆、西藏、香港等地的人权问题，但多半只能停留在口头谴责。中共对这些压力往往不以为意，因为没有实际强制手段令他们改变做法。纸板明夫最后表示，无论公众对川普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，他这次愿意在最高层会谈中为一位被囚禁的香港媒体人发声，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。这样的勇气和责任感确实令人刮目相看。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认为，中共为了他在国际环境当中的政治经济的核心利益，在一些人权的议题上会作出一些让步，好像现在国际社会比较活跃的中国的一些反对派人士领袖魏京生、王君涛等，都是被中共作为人质的，亦都是美国在经济外交方面放弃了一些利益来交换他们的自由。中国人权律师许思龙今年一月走难美国，但到现在仍持续受到中共跨国恐吓和威胁。许思龙原是云南温格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曾推动废除严重侵犯人权的收容教育制度，公开声援香港占中运动，要求习近平落台等言论，因此而长期受到打压，被列入中共司法部全国重点维稳律师名单。许思龙对新唐人表示，2018年我在微博上要求独裁者落台，2022年我亦发表了相同的言论。司法庭的律师处处长李建刚传唤过去问话，又写了保证书。他表示，今年一月逃到美国后，中共仍不断对他本人及家人进行威胁。许思龙说，云南省律师的副会长给我打微信电话，说国宝已经知道我们在这边做的事， 要对我进行立案调查，国保公安呢啲人又去我嘅乡下调查我，骚扰我嘅哥哥、弟弟、父亲。昆明市司法局亦试图收集证据，对佢进行处罚。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批评中共持续加大集权统治，导致中国民众失去咗发声空间，生存环境恶化。维权律师对体制弊端的认识更多，吴少平希望通过成立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，团结结识海内外的有识之士，一起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，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，宪政国家。日本媒体报道，日本东京江户川区近日出现罕见野猪。据民众录低的一段影片显示，一头一米长的野猪在江户川区的街道上狂奔，并在马路及行人路穿梭。据东京警视厅的消息，4号清晨6点，在江户川区浦安桥附近首次接获野猪出没的报告，跟着这一头野猪一直向南移动，半小时落来，警方一共接获9宗目击报案，但半小时后再都见不到猪的身影，目前没有传出任何人员受伤或者财物损失。日本熊害猖獗，今年截至10月中，日本有7人因为感冒命，为2006年统计以来最多，而且这个数字持续攀升。11月3号秋田县又有罹难者，同一日当地还发生另外2宗熊攻击人的事件，造成2人受伤。防相小泉进次郎表示，自卫队将对地方提供后勤支持，譬如运送和回收熊体。据日本东京森林管理局的资料，今年春季宫城县、清心县和岩手县山毛榉都没有开花结果。山毛榉坚果是熊的主要食物之一，所以造成了熊的食物短缺，并下山进入村庄觅食，增加了与人接触的风险。再加上人口老化和城市化，造成田地荒芜，森林疏于看管，人类和熊之间的缓冲区跟着消失。熊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。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，仲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